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屋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浮你说的这城，你要速速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
好，谢谢莉莉姐妹。1到22节经文都很清楚，很容易懂哦。13节说，那两个天使中有一个就说了，他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早在我们念13章13节的时候，讲到罗德往南迁，要到约旦平原，最后来到索多玛、欧摩拉那个地方的时候，那边经文说，索多玛的罪恶极大，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从1到9节，我们知道他们犯同性恋只是其中一个罪孽。在第5节，他们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英文解想得比较清楚，说我们要跟他们发生性关系，这是真是很令人发指的事情啊！但是当天使告诉罗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转告他的女儿， 跟女婿或是准女婿说，你们起来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地。但是下面经文说，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呢。他把神的审判，神要毁灭的地方当成戏言啊，值得我们思考一下啊。然后很奇妙的是，十五节开始，天亮了，天使就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的罪恶同被剿灭。诶，十六节说，但是罗德迟延不走。为什么他迟延不走？这跟第一节有一个字啊，我们要注意看。他说，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在那个时代，坐在城门口表示说什么？表示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他们要商讨或是要裁决一些事情的时候才会在正门口。所以换言之，罗德在那个地方已经可能有相当的地位了，因为他当时是因为牛羊财富很多，那个地容不下他跟他的伯伯，所以他就分开了，他选择这个地方。十六节说他迟延不走，到底什么原因让他迟延不走，我们待会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一下。然后他们逃走之后呢，到十九节啊，天使先告诉他说，你要一直往山上跑，而且不要回头看，免得你被剿灭。十九节罗德就感谢他说，在你眼前蒙恩了，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啊，恐怕这灾祸临到我便死了。我想他可能认为说，我可能没有力量能够跑到那个山上，来不及了，可能灾祸来了我就没命了。然后他就要求天使让他逃到比较近的一个小城市里面，诶，天使也准许了。我们明天就知道了，神怎么毁灭索多玛和蛾拉。中文是说用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个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就知道，将来就是地狱审判，就是硫磺跟火湖啊。所以那个城市是相当的罪恶极大，公义的神、慈爱的神无法容忍他们的作为。问题来了，彼得后书第二章说罗德是个义人，义人活在那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为什么还容忍这么久？他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开呢？他跟罪恶妥协吗？那对我们有什么警醒没有？待会我们在组里面也可以讨论啊。
好，谢谢吴长老哈，可以围绕罗德这个人物哈，啊，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呢，住在罪恶的城，为什么会延迟啊？为什么会犹豫不决？为什么没有早一点离开呢？啊，他天天都看见哈。为什么还在那里犹豫哈？是什么东西羁绊了他啊？对照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经文啊，特别讲到罗德是义人，也是被搭救的敬虔人。那在神在毁灭审判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搭救敬虔的人。那在索多玛的这个审判上哈，就彰显了这个神最终审判的样式哈，连审判的方式都是借着天火降临，硫磺的这个火哈来毁灭的哈，这是很类似的哈。所以罗德成了在审判当中被搭救的义人的一种的预表哈。那当然罗德本身有很多的问题啊，他不像这个亚伯拉罕那种单纯的哈信心的榜样，他身上有很多的软弱。这个讲话做事有的时候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可能把两个自己的女儿这样拿出来牺牲掉啊，这是今天做父母的包括做儿女的啊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啊。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是因为情急之下啊想不出别的办法 这个用这个话来搪塞呢，还真的要做，因为最后没有发生嘛，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哈。但是在罗德身上，我们看到有两个词啊，很能代表这个人的特点啊。他迟疑犹豫啊，刚才吴长老也问了一个问题，他天天为这个罪人的恶而忧伤，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开呢？是因为他自己贪恋这个城呢，还是因为他妻子贪恋这个城呢，还是因为他的儿女已经准备嫁给这城里的人啊，想走也走不开了呢？我想这些原因可能多多少少都在里面哈。但有两个词很能集中的反映这个人的生命中的弱点哈。一个是在第十九节，当他跟天使讲话的时候他说，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恐怕他心中有很多的惧怕，很多的担心，以至于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但是不敢去做，也不能下决心去跟这个城完全这个断开这个联系，心中有怕啊，怕是不是妻子不高兴呢？儿女跟他女儿会跟他翻脸呢？他怕啊，这是一个哈。再一个就是在二十节，他跟这个天使求啊，他说看呢，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在他逃命的时候都在想哪条逃命的路是比较容易的。他已经在平原生活比较久了哈，爬山可能都没体力了，爬不动了，不想爬山啊，不要到那个高的地方去哈。这个又在平原，又在附近，这个方法比较容易啊。你看他想的这个事情，包括他当初选择这块地，都是找个容易生活的地方，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做事不要那么多的挑战啊，不要那么难。哎呀，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试探呀。你看他已经形成他一种生命的一种的自然的反应了，对不对？逃命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哎，怎么逃起来容易一点跑得近一点啊，不要跑那么远的路啊。那显然他平时的这种的选择的时候，这个也是成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啊，在哪里比较容易生活，在哪里比较做事比较容易啊，但是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陷阱。让他陷到一个地步哈，全家遭毁灭的哈。这个神有，但是神有怜悯了哈，最后这个拉着他的手啊，是把他抢出来哈，把这个人抢出来。但是我们对今天的情形，刚才小组里面谈的比较多的哈，就是圣经里有一条命令，就是我们要操练敬虔，敬虔是要操练的啊，一些基本的动作啊，那些球员打球，职业的球员，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就是做简单的动作，但是不断的重复投篮啊，运球啊呀，那些简单的动作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啊，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哎，那个成为一种本能啊，这个投球的速度啊，角度啊，投的就比较准啊，那是在平时这个操练的基础上。那属灵上怎么操练啊？那有不同的路径啊，这个刚才有提到这个。天主教当中哈，有那种静默的操练，一天不讲话啊，默想神的话啊，不要跟人讲话哈，连续几天这是操练哈，让我们独处，跟神独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蛮好的东西哈，操练默想神的话啊，操练从小处开始做起哈，听到神的话以后就去行。那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动作，每天的祷告操练哈。我就想起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就讲了哈，这个讲到做贵重的器皿的时候，要脱离人，用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如果我们要想追求这些事情哈，真的是要从小处一点一点的去操练自己啊，从祷告开始。祷告是一种操练呢啊，大家都知道祷告重要，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哈，一开口祷告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讲了，那个话就好像讲不通顺了，就是缺少这个操练。你要多多祷告啊，多多讲话呀，关上门多跟神讲话啊，那你的祷告就不会磕磕巴巴的啊，就会比较通顺的啊。 操练呢，这些基本的动作不光是停留在头脑当中，一定要付诸行动的啊，就是操练境界啊。
我知道这一章很多人可能看了以后都对罗德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评论，但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的感受不大一样。像刚才讲到他要逃命啊，要往山上跑，免得你被剿灭，他说不要这样，说什么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然后要到一个小城。对，但是第21节，天使对他说，这是我也应允你，我不倾覆你所说的这城。所以我觉得这个罗德他好像somehow他想要救一些人，所以他跑到这个索尔这个城去的话，那么代表这个城的人不会被毁灭。所以我会感觉他前面讲的那一个话啊，当然他讲是这么讲，但是他心里面在想的好像是他想要多救一些人。然后天使说，这是我也应允你，我不倾覆你说的这城。所以感觉这个天使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希望，所以他说他，我应允你啊，你逃去了那城我不毁灭。所以我以前对罗德也是都挺负面的。但我今天在读以后，我觉得就是第一次啊，对罗德这个人我觉得还蛮敬佩的啊。难怪我觉得为什么圣经讲他是义人。而且我也发现圣经对罗德好像也没有任何负面的描述。我查了一下有关罗德的话，圣经也没有对他有任何负面的描述。前面那一个，我感觉罗德至少还挺勇敢的，人家要来找这两个人啊，他还虽然不要说他做的是对不对啦，但是至少我觉得他的勇气很足，他知道这些都是恶人，但是他就敢出去跟他们对话。所以我今天我读的感觉，我是反而还比较感受到为什么圣经称他为义人啊，这是我的感受。
对，罗德这个人呢，实际上是挺复杂的一个人物啊。至于他逃到那个索尔是不是要救那个城里的人，你去看这个记载啊。你看20节，他说：“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从这几句话里面你根本看不到说他是要救这个城里的人啊。那他是不是有这种想法，我们就只能凭猜测了哈。但通过他讲出的话，他在想说他怎么逃起来容易，他的性命怎么得到保全，他不要逃到高处也是他这样想嘛。他说恐怕这灾祸临到我便死了，他没有想到别人了，他讲的是他自己啊。所以直接从字面上读哈，读出来的意思就是他在逃命的时候想的是哪种方法容易，对他来说是容易的哈，没有看出一点说他想救别人的这个味道哈。但在一开始他保护这两位天使确实是需要勇气的哈，包括他接待客旅，这都是他的比较正面的部分哈。但是这个人是很复杂的一个人物。
对，但是21节呢，就是天使说我应允你，那应允你就代表其实他是有这么，至少心里面吧啊，有这么个希望嘛。所以怎么说应允你呢？我不倾覆你说的这层。所以我是从21节这个地方去揣摩去想的。
对，诗篇里有一种的祷告，他就提到，他就说神满足了他们的祈求，但是他们的心灵却软弱了啊！我一下找不到那句话在哪啊？就说有一种祷告出于神的怜悯啊，神会答应我们啊，但是呢，出于对我们这个人的怜悯啊。但这个祷告是不是最好的？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
在罗德身上，我们看到了他是一个，做事不够果断啊，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人啊。然后这个他在7节，他跟这些恶人称兄道弟啊，在第8节他又推出他的女儿来啊， 所以他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样的恶事，他只是对恶势力的妥协，所以是五十步笑百步、哦、那在第十四节我们看到最后讲的说女婿认为他讲的是戏言，戏言英文是 joking、哦、所以他认为女婿认为这是开玩笑的事情，那代表的很可能罗德生命他的言行上面他没有做很好的见证、啊、所以他的女婿会认为这些是戏言。那所以我们觉得说可能罗德特别贪爱这个世界、啊、然后他犹豫不决，所以有点那种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那种味道。那我们看到了、啊、看到了这个第十节啊，其实天使有四个动作、啊、有四个动作，第十节伸出手来把罗德拉进屋之后把门关上，第二个是把门关上，第十五节啊，虽然我们中文翻译是起来，可是起来之前有一个英文字叫 hurry 啊，也是一个动作啊，你赶快啊。然后在第十七节天使告诉他 Don't look back， 不可回头。所以这四个动作四个行为，天使真的是保护，天使也真的是下了命令啊、哦。所以我们看到就说真的是神的怜悯也在这里了。那我们小组的组长啊，命弟兄还没有来得及做 final conclusion， 我们请命弟兄讲一下。
好，我再补充一下哈，看着十九章这件事情，实事就起源在哪里？这起源在十三章十二节，他选择了平原，能够怎么样说？就渐渐的移向去所多玛的地方。一个基督徒的败坏不是偶然的，而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妥协，到他到看在最终的时候就出不来了、嗯、那我看见罗德在有三方面我觉得值得称道的。第一，他是好客，他是就是在城门口怎么夜的时候他还是在城门口，然后看着有没有人来，他愿意的接待这些人，而当他接待进去的时候他就靠无烧饼。只是这一张和其实这一张罗德接待两个天使和亚伯拉罕接待那三个天使差不多一样。那为什么他要靠无烧饼呢？就因为时间不够啊，不是像亚伯拉罕呢就要撒拉要用细面的靠那是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在接待客旅的时候他只能靠无烧饼，就因为没有时间。他是个好客的。第二的，他在城门口，他是城门口意思就是他已经在所多玛的地方有个一定名望。通常在城门口的都是长老啊，德高望重的人，他是在哪里能够向别人提出他的意见、啊、他呀，圣经也说他看见了是所多玛人的罪恶呀，的天天伤痛，可能是在看着每天看着哪些不发的事情，他自己不能够做什么，但是他自己也伤痛。换句话说，他还有一个良知，他对神还有一定的认知。第三，他就是信靠。信靠什么呢？当他接待那个两个天使的时候，他以为他们是普通人，但是到那个天使显出他的能力，把哪些所多玛人的眼目闭上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天使了，这个是这个从神来的。当天使对他说你要走的时候，他是信靠的，他是相信的，他不再留在这里，这个可能就因为他因信的缘故，所以呢得着生命。那么他的负面的地方在哪里？第一件事就是当的罪恶来到要他做抉择的时候，他没有信靠神， 他没有信靠神，他是用自己的方法，他以为把两个女儿牺牲了是一个很高大很高大很正义的事情啊。你看的这几个就是哇，哪些人能够这样做了，他以为这样做能够得做称赞，但是不是，他是用自己的方法。其实这个活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杀来带他杀翻的差不多一样的事情，叔叔这样做，侄儿也是这样做，他没有向神追求这方面。第二，这是迟延啊，就是你们刚才所讲过的，他的家业甚多，他的家业甚多，多到一个地步他放不下手，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贪爱世界之后的结果。第三，没有向山上跑。天使叫他去山上跑是什么意思？山上住上哪些人？亚伯拉罕、罗德可以，其实天使有个机会给他，你回去你的叔叔那里，他会照顾你。但是罗德没有，他是就像牧师刚才讲的，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地方，那就住在一个城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从这里都学到什么，就是对谢家的妥协是有结果的。那看亚伯拉罕是住帐篷的，罗德是住房子的，这个对神的认知和对那个世界的爱好我们也看见今天的事情发生。第二，神的恩典也会在软弱的人成全的，就像在创世纪的十二章那里，神怎么样看顾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情况，神也看顾罗德在索多玛的情况。
好，谢谢梅弟兄啊。那神是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来的哈，所以我们这个人呢跟这个世界哈是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信了主之后我们要学习哈，这也是一种操练哈，不断的离弃这个世界，尤其是离弃罪恶啊，把这一根一根的线要切断啊，否则的话这个人真的是走不动路的啊，跟随主很难的啊。能够专心的跟随主，一定要除去这些的羁绊拦阻重担牵累我们的东西，捆绑我们的东西哈，罪是会捆绑我们的哈，这些的缠累会压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走不动路的哈。所以我们要想跟神同行，特别讲到奔跑天路的时候一定要除去罪的缠裹和这些的残累的重担啊。
在总结我们小组发言之前哈，我想就刚刚明弟兄还有牧师所说的，我觉得有一点，很多人会认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就已经成圣了，就已经不能跟世界不能被世界污染，你看慢慢的被污染了。我觉得这有一个本末倒置，我们成圣有一个过程，就好像刚刚牧师所说的，你是要不断的操练，就像操练你的祷告，操练你怎么成圣。我们不是一下子我信主得救就一下子全就 holy， 一下就在神里面了，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是耶稣的宝血让我们称义。但称义之后，我们的行为必定有信之后的成果，那还是一点点出来的。所以明弟兄你说你看基督徒一步一步的败坏，不是，他们没有一步一步的脱离罪的缠绕，没有斩断那些千丝万缕的缠绕。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哈。所以我想把这一点给大家分享，可能我的理解有错误，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要像耶稣，像他一样，要在他里面得以称圣。然后呢，我们小组的分享主要就是第一，我们看圣经就好像以前牧师说的要照镜子一样的，要看，要手指头指向自己，看看我们在教导孩子在自己的生活上怎么样能够引罗德的经历为鉴。第二呢，还有说到原来的同性恋都是 躲在柜子里的，现在都很猖獗。然后这个世界在败坏的时候，不可能这个社会能够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还会越来越败坏。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这个世界是不断不断败坏的。第三呢，就是我们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会遇到一些人，自己认为自己很成功很厉害，靠着自己，那怎么今天我还能靠神呢？不可能。另外还觉得你们信主的圣经里面讲的太霸道了，信主的就得永生，不信主的就灭亡，那我宁愿 不信，我不为这个好处。我们的总结就是说，他太骄傲，骄傲到自己觉得，哎，我要靠我自己，还要靠神的话还是一种没面子的事情，所以他很厉害。一点就是说，罗德他容忍罪，他呢不愿意离开这里，所以他会慢慢的走向灭亡，但是因为他还亚伯拉罕为他求，他自己也愿意信，所以他被救出来。但是他的两个，他选了两个女婿，把这个当作戏言。他的女婿也代表着现在的一部分人，他的女婿代表着一批人，就是你跟他传福音说末日将要来了，神的审判也会来了，赶快信主吧，悔改吧。他觉得你像是说笑话，说那些不信的人，他心里就怀疑这一切。包括罗德，他没有见到绿光和火从天上降下来，这城会毁灭，他也觉得我慢慢的在让我在怎么能舍得这些呢？我的牛群羊群和我的财物都在这里，怎么可能？然后他女婿觉得这是戏言，不可能的，我们生活过得更好着呢。
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你们今天把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说让我们看着罗德的例子，就用它来做我们心中的警戒。所以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是贪爱世界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做一个跟随你的门徒。主啊，再一次求你让我们在这里面警醒，让我们真的 focus 转眼仰望你，其他世上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太注重了。主啊，这个时候我也将我们小组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面前。主啊，你怎么样恩待亚伯拉罕，怎么样恩待罗德，主啊，也求你今天也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有自己的所系的行为，但是你的恩典是跟我们用，只要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俯伏等候，回转悔改的时候，你就再一次就带领我们走前面的天路。主啊，我将这个时间今天的日子的恭敬的交在你面前，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再一次享受从父来的恩典。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
Amen。